弟兄姐妹大家早安，谢谢主让我们再次来到神的面前，一起要来敬拜神，一起来献祭在神的面前。每一天的早上都是新的，都是耶和华所祝福大家的日子。今天早上呢，我们要一起来查考马可福音第三章。首先呢，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来亲近你。你已经答应我们，我们亲近你，不要亲近我们。我现在把心都打开，愿神透过你的话来造就我们，因为你的话真是可吃的。你的话就是我们人生的亮光，你的话就是我们天上的玛纳，使我们吃喝的时候能够更加强壮，有属灵的肌肉，有属灵的信心，有属灵的能量在当中，以致我们都能够奔跑 前面的道路。也祝福今天早上你的仆人所讲的是从主宝座而来的，是每个人听的讲的同盟一处。谢谢主，交托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早上呢，我们要看到马可福音第三章。马可福音第三章，我把它定为大标题叫主耶稣的感受，主耶稣的感受，主耶稣的感受。我们都知道，我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来爱主耶稣，并且随时随处都要讨主耶稣的喜悦。像耶稣也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受洗起来，从约旦河起来，天父就对他说，你受了爱子我所喜悦的。愿神帮助每个人都知道尽心尽力就是要讨神的喜悦。怎么样可以讨耶稣基督的喜悦呢？首先我们要先感受到耶稣的感受，要了解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所以他既然是完全的人，所以他有很多的感受，像我们一样有喜怒哀乐的感受。这边在第三章呢，你发现到有一群一群人呢都给耶稣不同的感受。盼望一个人今天早上听到的都给耶稣好的感受，喜乐的感受，喜悦的感受。好，我们看到第一段的地方是从第一节到第六节，从第一节到第六节啊，讲到让主忧伤的感受。有这群人为什么会让主忧伤呢？让主忧伤啊是什么事呢？我们看到这个地方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六节，我念给大家听。这边说，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要控告耶稣。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吧。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弟兄姐妹，你看到第一节到第六节，有一群人呢让耶稣非常的忧伤。为什么他们会让耶稣忧伤呢？这边告诉我们说，耶稣呢又进到另一间会堂，在那个地方呢有很多人聚集，要来敬拜神，要来听上帝的话。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那一天有一群人不怀好意，他们安排了一个人是枯干一只手的。他们这些人呢是要来窥探耶稣的，他们窥探耶稣要来试探耶稣到底安息日医不医治人呢。他们主要的是窥探之后就要控告耶稣。什么叫控告呢？就是要找耶稣的把柄，要来使耶稣基督陷入到罪恶当中。所以他们用安息日来试探耶稣他们有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把一个枯干人的手带到耶稣的面前。如果耶稣医治他，代表说他没有守安息日的规矩。如果耶稣不医治他的话，他们可以控告耶稣没有爱心。所以耶稣医也不行，不也不行，他们主要就是要陷你耶稣于死地。所以众人呢就窥探耶稣。弟兄姐妹，你想看看，他是一个会堂哎。就说用今日的话，就是它是一个教堂，它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它是一个高举神的地方，是人们来亲近神的地方。但是这群人呢却是充满了这个窥探，要来控告主耶稣。你可以想象吗？为什么教会教堂会变成这样子？在我的观察里面，这个叫做宗教的灵， 宗教的灵，已经失去了爱，失去了、神同在的本质。教会应该是使人得自由、得安息、得能力、得医治、得盼望、得释放的地方。但是你看到这个教会、这个会堂呢，是宗教的灵，他们充满了这些宗教在当中，他们聚会是聚会，但是呢，他们却要来控告人，那寻找别人的把柄跟错误，就像耶稣被人家窥探一样。另外呢，宗教灵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控告，他们连耶稣都敢控告，他们抓到把柄的时候，就是要定耶稣的罪，就是要论断耶稣。另外宗教灵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要除灭耶稣，你看到吗？他们抓住耶稣基督的、这个错误，抓住耶稣的把柄，抓住耶稣的、不好的地方呢，就开始论断批评，并且要来除灭耶稣，要来掌控耶稣。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宗教的灵，千万我们要记得，宗教灵跟真正的、教会是抵挡的。千万记得，我们不要成为宗教的教会，我们要成为使人自由的教会，使人遇见神的教会，使人得医治、得盼望、得释放的教会。如果我们成为宗教的教会呢，结果会让耶稣非常的忧伤。我们看到第五节，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你可以看看吗？耶稣呢，他心里面非常难过，他的、他的、眼神充满了生气的眼神，看着周遭这些人、这个还有忧伤。忧愁的意思就是忧伤悲痛的意思，悲伤忧伤，他们的心这么刚硬，他们心这么倔强，这么顽固。后来耶稣呢，也对着这个人说，把手伸出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弟兄姐妹，耶稣不怕宗教的灵，耶稣不怕是不是有没有、守那个安息日的这样的一个规矩，重要的是他要使人得安息，他要使人得自由。安息日是为人家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耶稣基督才是安息日的主。愿神祝福大家，每个主日来到主的面前都得享安息，保享安息。法利赛人就是宗教人士，他们呢跟西律一党人呢商议怎么样除灭耶稣，这样叫宗教的灵。宗教灵会让主忧伤。我们、鼓励大家，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讨主喜悦人，不要成为一个让主忧伤的人，或者只是有宗教徒、宗教的外表，却失去了真爱。愿神祝福大家。另外，你看到第二段的地方，从第七节到十二节，第七到十二，我把它定为叫做这群人是让主喜乐的人，让主喜乐的人。你看到马可福音第三章、你看从第七节到第十二节，我念给大家听。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了他，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 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图埋、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他因为人多，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免得众人拥挤他。他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涌进来要摸他。乌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再三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你看到吗？从第七到第十二节呢，这一段呢，有一群人呢是让主耶稣喜乐的，第一段呢是让主忧伤的，第二段呢是让主耶稣喜乐的。你看到耶稣呢、不受欢迎，耶稣呢就离开那个会堂，他退到海边去。你看到吗？海边呢就没有说有形的教堂、有形的会堂的，但是呢耶稣到了无形的、无穷的、这个海边去了。他那地方呢就很多人来跟随他，有许多人跟随了耶稣，耶稣呢反而很多、备受欢迎，所以耶稣呢很喜乐。为什么喜乐呢？因为在海边、在这个大城市，在小城市、小乡村，都有各样人来就近耶稣，要来跟随耶稣。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他们听见耶稣做了何等大的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图买、约旦河外、推罗、西顿的海边来到主耶稣基督那里、耶稣非常喜欢。那 耶稣呢，因为人多了，他就叫门徒呢把一只船呢这个拉好，他就站在船里面，就开始呢来传讲天国的道，免得很多人拥挤他。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海边就开启了布道大会，要让人更多的认识天国的好消息。他把小船当作讲台，没有会堂，没有固定的这个讲台桌椅，他一样可以开启布道会，是吧？没有人来批评论断他，但是有很多的病人，很多的这些被恶者辖制的想来触摸他。乌鬼看见耶稣就害怕，何时看到耶稣呢就恐惧害怕。耶稣呢使鬼呢不要令鬼呢惧怕，而且吩咐鬼不要说话。你看到吗？这边讲到说，从第七节到十二节，耶稣最大的喜乐就是有人愿意来亲近他，有人愿意来听从天国的好消息。这样的事让耶稣是何等大的开心，何等大的喜乐。愿神祝福大家都能够每天来亲近神，就近耶稣，这样能够让耶稣何等大的喜乐，像这群人一样，从远处近处都来听从耶稣，来到耶稣面前，想来摸着耶稣。另外我们看到第三段，从第十三节到十九节，动十三节到十九节，好，看到这个地方，我们就一起来念哦。十三节，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叫他，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做彼得，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还有雅各的兄弟约翰，又给这两个人起名叫半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又有安德烈、菲利、巴多罗买、马太、多马、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并达泰，并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弟兄姐妹，你看到第二段是让耶稣喜乐的一群人，到了第三段呢，我把它定为叫做让主不孤单的一群人。让主不孤单，让主不孤单的一群人是什么发生什么事呢？你看到十三节，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家来，他便在他那里。其实我们看到四福音都了解，其实耶稣他是从晚上六点钟开始祷告，一直到清晨中的六点钟，总共十二个小时耶稣祷告十二个小时。有人说每一个小时耶稣祷告出一个人的名字，每一个小时耶稣祷告要挑选谁，所以他祷告了十二个小时才下山。那随着圣灵的感动，随自己的意思，然后叫人家来，他们就来到他面前。耶稣呢就开始挑选他的十二位门徒，然后设立他们成为使徒。你看到吗？耶稣花了好多的时间在祷告，特别他十二个人呢都是耶稣精挑细选的。耶稣祷告十二个小时，神启示他领受感动才挑选，然后呢十四节说就设立十二个人成为使徒，而且指派他们要成为神所使用的人。你看到吗？为什么这十二个人能够讨耶稣基督的喜悦，能够让耶稣不孤单呢？因为他们乐意回应耶稣的呼召，并且要跟随耶稣。弟兄姐妹，你看到吗？耶稣不孤单是因为耶稣有十二个门徒在当中，所以我们一样，如果我们要让耶稣不孤单，我们要回应他的呼召，我们 要跟随耶稣。你看耶稣要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十二个人被我挑选之后，不要让我孤单，有三件事你们一定要做，有三件事可以让我不孤单。耶稣发出了三件事让耶稣不孤单的方式。第一件事情，他告诉他们说，十四节，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要他们和自己同在。所以第一个不要让耶稣孤单的方式，就是要常常跟耶稣在一起，喜欢亲近耶稣，每一天都要来就近耶稣，不要跟耶稣保持远的距离，要跟耶稣一天比一天更加的亲密，因为耶稣喜欢跟门徒在一起。所以我们也是如此，每一天一定要稳定的时间，要常常来见耶稣，来跟他祷告，跟他倾心吐意，来进 拜他，来献祭给他，来唱诗歌给他听，常常跟他交谈，常常就跟他在一起，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让主耶稣不孤单的方式。好，第二个呢，耶稣说他也要差他们去传道，代表说如果不要让耶稣孤单的话，要跟耶稣一起去传道，要跟耶稣一起去传福音，跟耶稣一起去把天国的真理传给更多没有听过的人。我们要回应主耶稣，千万不要懒惰，这样被挑选的神的恩典给我们用。每一天我们都有任务，每一天都要抓住机会去传扬耶稣，传扬天国的真理，传扬天国的话，让他们都能够认识我们的主。第三件事情让耶稣不孤单的方式，就是第十五节他说什么呢？他说并给他们权柄赶鬼，并给他们权柄赶鬼。耶稣基督要我们记得，我们已经得着上帝给我们的权柄，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那个名字是天上地上地底下的权柄都在这名字里面的，所以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名开始要来赶鬼。当我们一起跟耶稣赶鬼的时候，我们就会使耶稣不孤单。所以有三件事请大家一定记得，第一件事情要常常跟耶稣基督同在，第二件事情呢要常常跟耶稣基督一起去传道，第三件事情呢要常常奉主耶稣的名去赶鬼。这是耶稣开出三个条件让耶稣不孤单的门徒的方式。愿神祝福大家，今天早上呢，我们若是真是主的门徒，这三件事盼望你记在你的心坎深处，让我们一起来成为神所喜悦，神所这个喜悦的门徒，让神的心得到满足，而且不孤单。好，接下来你看到这个地方十六节开始，然后到十九节，你看到耶稣不孤单之一，你看到吗？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所精挑细选的人选呢，我们发现到都是一群普通人，而且非常普通。什么叫普通呢？就是一群不完全的人，他们不完美，他们不完全，但耶稣却选择了他，挑选了他们，因为耶稣爱普通人，耶稣也使用普通人。就像我们是平凡人，我们很多的错误，我们很多的缺点，我们很多的过去的种种的不好的这些事情在我们生命当中，但是耶稣却不纪念我们的过犯，不纪念我们的过去种种的污秽。耶稣呢，只看到我们里面的潜力，看到我们在基督里可以成为新造的人。你看到耶稣有挑选的这十个人，你看到吗？有一个人呢，他的名字叫做西门，其实后来耶稣说你要叫做彼得，因为西门就是芦苇的意思，你看到吗？西门呢就变成彼得了，耶稣给他新的名字，因为彼得就像磐石，西门呢就像芦苇一样随风飘动，没有一个主见，彼得个性就是如此。但是因为信主之后成为主的门徒，耶稣给他新的名字 New Name， 就是成为磐石般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在当中。你看到吗？还有两个兄弟党，就是雅各跟约翰，这两个的名字更糟糕了，就是雷公之子雷子，哇，这个个性非常的火爆，个性呢很不好就是常常讲说如果不好的话，甚至就求告耶稣降火来把整个村庄烧掉好了。他们的个性非常的火爆，脾气很不好，但是耶稣一样挑选他们成为他的门徒，成为他的使徒。你看到还有其他人，像安德烈、菲利、巴多摩罗麦，还有马太，还有这个多马。你看马太是税吏，是个罪人，耶稣一样挑选。多马呢更不用讲了，他真是一个好像多头马车啊，常常是一个怀疑怀疑小信的一个人，常常呢都不信啊，连耶稣复活的都不相信，要摸到耶稣的肋旁才相信。你看还有分锐党的搞党派的这个西门也被加入耶稣的挑选的行列当中。最糟糕的还在第十九节，还一位是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你看呢，他本来就是个贼，常常偷取那个奉献的钱，但是耶稣一样挑选他，给他有改变的机会，使他能够有重新再来的机会，在基督里面能够成为新造人的机会。你看到吗？耶稣不孤单，就是耶稣基督选择的十二个人呢，他们都乐意跟随耶稣，乐意跟耶稣亲近，跟耶稣同在，而且他们乐意去传道，他们乐意靠耶稣的名字权柄去赶鬼。这些不完全人呢，却能够满足耶稣的心，能够让耶稣不孤单。也愿神祝福大家，让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虽然 不完全不完美，非常的普通，但是耶稣爱我们，他挑我们，他喜欢我们，我们就要回应他，让耶稣的心能够得到极大的喜乐，让耶稣不再孤单。好，这是从第十三节到了第十九节。接下来呢，我们要另外一段，是从二十节到三十节，从二十节到三十节。好，二十节讲到什么呢？这群人让耶稣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我把它讲这样，这一段叫做让主担忧，让主担忧。这群人呢是让主担忧的。为什么这群人会让主担忧呢？你看到二十节开始，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吃饭也不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是癫狂的。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的，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没有人能够进壮士的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以得着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就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弟兄姐妹，哇，你看到二十节到三十节，这群人为什么让主忧伤呢？其实耶稣是很爱世上的每一个人，他深知到世上人的痛苦需要，他处处想要帮助他们，安慰他们，鼓励他们。耶稣为了救人哦，那常常呢花了好多的时间啊来陪伴他们，医治他们。耶稣为了赶鬼释放人啊，就开始花很多的时间，并且花更多的时间去教导人。所以耶稣非常的忙碌，可能从日出忙到日落，顾不得吃饭的。耶稣就是这么爱人的，他没有拒绝任何人，来到他面前人，他总是救他们到底，爱他们到底，医治他们到底。但是你看到呢，这他连吃饭都顾不得吃，却有人误会他，甚至批评他，甚至毁谤他。二十一节告诉我们说，耶稣的家人呢、亲属听见，就出来拉住他，说他是癫狂的，所以他好像是开笑啊，癫狂的啊，不会啊明白耶稣的心。其实耶稣没有癫狂，耶稣是忙到顾不得吃饭，因为太多人的需要了，要满足多方人的需要，所以耶稣呢连吃饭的时间就顾不得了。所以耶稣何等的爱我们，爱我们这些在重症的，在疾病的，在痛苦的，被辖制的。耶稣呢心都盼望让人人都能够得到医治，但是家属却不谅解，以为他疯狂的，失控的。另外你看到吗，还有一群人呢也是如此哦，就是二十二节，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的，又说他是靠鬼王赶鬼。原来别西卜就是撒旦的一个另外一个名称，也是指鬼王啦。你看到文士他们专门在教律法书，他们是律法师父，但是他们却毁谤耶稣，说你是个鬼王，你甚至是靠鬼王在赶鬼，你是魔鬼头啊，你是被鬼附啦。你看到吗，这样子来毁谤耶稣啊。但是你看到吗，如果是换你我的话，我们被家属、被家人不谅解，被法利赛人、文士呢毁谤，我不晓得你的感受如何。要是我的话，我就生气，我就会跟他输赢了。但是你看到吗？你看到这个耶稣呢，他的反应如何？我们看到22、23节地方，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你看到耶稣吗？何等的谦卑，何等的温和，他不生气，他不讨厌他们，他反而爱他们，并且找他们来说，你知道吗？如果撒旦赶出撒旦，怎么赶得出去呢？一国自相纷争，那国站立不住；一家自相纷争，那家站立不住；撒旦也不能自相纷争，必要灭亡。如果你要赶出那个撒旦的话，要像一个人一样，要先捆绑那个壮士，然后呢才抢夺壮士的家，所以要捆绑壮士才能抢夺他的东西。耶稣就告诉他们，实实在在告诉他们说，世人一切的罪 还有一切亵渎的话都可以得到赦免。等于说你们这个诬告我、控告我，还是这个很多的这些毁谤我的话，这些罪呢都可以得到赦免。但千万你要记得一件事情，要非常小心，不要随便乱讲，就讲说我是靠鬼王赶鬼的，这是在亵渎圣灵，是永远得不到赦免的。因为赶鬼是要靠圣灵赶出，你们不认识属灵的事就不要乱讲话啊，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耶稣警告他们，告诉他们说赶鬼是靠圣灵赶的，但是你不明白属灵的事情就不要认为这个是靠这个邪灵在赶鬼，靠撒旦的赶鬼。其实耶稣在讲他们说，你们记得我是被圣灵充满，不是被鬼所充满的。所以讲话要这样小心，不要随便乱讲话，不要批评论断。你看到这群人为什么也让耶稣这么担忧？因为他们亵渎圣灵，会让耶稣非常担忧，也让圣灵非常担忧。所以我们千万不要随便来论断批评在属灵的事，不明白的不要随便乱讲，要看清楚，要知道引经据典，我们才能够做正确的分析。好，最后一段我们看到谁让耶稣基督能够得安慰呢？我们看第五段，就是31节到35节，这群人呢让主得安慰，让主得安慰。31节到35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的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啊，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兄在外边找你。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啊？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啊。弟兄姐妹，什么人会让耶稣得安慰呢？就是这群人啊，你知道吗？耶稣呢非常喜欢跟人在一起，耶稣总是有很多人喜欢跟他在一起。耶稣呢跟这群人呢一起来来分享天国的道理。你看到这边当下呢，他在分享的时候，因为呢顾不得吃饭，要整天都忙碌耶稣的妈妈玛利亚还他的弟弟都跑到外边来打发人去找他，因为太多人在整个屋子里面要进去都没办法，因为大家太爱耶稣了，耶稣太受欢迎了，比更任何明星更和歌星更加受欢迎。很多人呢就涌进到这屋子里面，很多人挤在耶稣的周围。当然有人已经把这话传给耶稣说，你的妈妈玛利亚，你的弟弟，你的妹妹，你的家人在外边找你啊，盼望你能够跟他见面啊。那耶稣呢就周围看着他们，告诉他们说一句很怪的话，看啊，你的母亲，你的弟兄。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啊？好像很怪的一句话。然后开始他眼睛就周围来扫描，周围看着这些人，然后讲了一句话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我相信耶稣已经指出来，用他的手说，你是我的母亲，你是我的弟弟，你是我的妹妹。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耶稣讲到一个答案，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就是我的妹妹，就是我的母亲了。弟兄姐妹，姐妹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什么人会让耶稣能够安慰呢？就是真正能够跟耶稣在一起，而且真正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当我们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在耶稣的心中，他认为你就是他的弟弟，他认为你就是他的妹妹，他认为你就是他的母亲，他认为你就是他的家人了。听到弟兄姐妹，我们记得，当我们遵行神旨意的时候，最讨耶稣的喜悦，最让耶稣得安慰，因为我们做什么事都要让他能够得到安慰，就是因为我们遵行他的旨意。弟兄姐妹，今天早上你有得着吗？主耶稣是一个平凡的人，也是完全的耶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跟我们一样有喜怒哀乐。盼望每个人看到这个第三章，有一群让耶稣忧伤的人，有一群让耶稣喜乐的人，有一群让耶稣不孤单的人，有一群让耶稣 担忧人，也一群让耶稣得安慰的人。愿神祝福你，让你能够做正确的选择，让耶稣也喜悦跟你在一起。记得一件事情，让耶稣最安慰最喜悦的就是你凡事遵行他的旨意。他说你就是我的弟弟，你是我的妹妹，你就是我的家人了。愿神祝福你。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祝福今天早上所读到马可福音第三章弟兄姐妹，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耶稣的感受，每个人都能够讨耶稣的喜悦。帮助我们，让我们离开那些让耶稣忧伤的事，让耶稣担忧的事，让耶稣孤单的事，让我们都能够讨主喜悦，让我们整天都来遵行耶稣的旨意，不仅听到而且听而行道。靠主耶稣们祝福祷告，阿们。